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，
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，
情如历史，爱恨纠缠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《云中歌》。
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，
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。赵玲从小到大，碍于她的身份地位，从来没有人敢当面违逆她。和她说话的时候，或是谨小慎微，或是恭维惧怕，或谄媚顺从。她第一次碰到云哥脸皮这么厚的人，偏偏还厚得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一点眼色都看不懂。本来只是无奈地容忍着云哥的噪音，可渐渐的，他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真的听云哥的故事了。
从塞北草原到大漠戈壁，从珠穆朗玛峰到帕米尔高原，从惊涛骇浪的大海到安静宁和的雪窟，从西域匈奴的高超马技到大秦安西的奇巧工艺，云哥的故事当中有一个赵玲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世界，是他在书册中读到过却绝对不可能看到和摸到的世界。
对他而言，那是一个近乎传说的世界。最后是赵玲仍然在等着云哥讲下一个故事，而云哥却迷迷糊糊地说，
那只小狼竟然会偷东西，还是贪财的小偷专偷那些晶晶亮的宝石，我都快被他气死了，我就打他屁股，打他屁股。
说着说着，他就睡着了。赵玲缓缓地张开了眼睛，翻了个身，凝视着云哥。即使在睡觉，云哥的眉眼间也充满了笑意，如他的名字一般自在写意。细密长的睫毛在星光下，犹如两只小蝴蝶正在休憩。
云哥睡觉很不老实，裹着毯子翻来翻去，眼看着越翻离篝火越近，云哥的头发已经要闻到焦味了，可他却睡得依旧是不省人事。赵玲只能万般无奈地起身把他拽回来，可没多会儿，云哥又朝着赵玲翻过来，越翻越近，赵玲就轻轻地把他推开，于是云哥又翻了出去，翻向了篝火。就这么拽回来推出去，又拽回来又推出去，折腾了一晚上，赵玲终于抵不住疲累，也睡着了。
赵破奴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。云哥抱着赵玲的胳膊，正睡得香甜，嘴边犹带着笑意，不知道做了什么好梦。而赵玲呢，却是一个极其古怪的姿势，拽着云哥衣袖的一角，似怕他跑掉，又似怕他接近，明明睡得很沉，偏偏脸上全是疲惫和无奈。
其他人看了都笑了起来，赵破奴却是吃惊地瞪了云哥和赵玲半晌。早就听闻赵玲睡觉的时候不许任何人接近，甚至守在屋子里都不行，只有于安可以守在门口。一路同行也的确如传闻，可这云哥怎么让赵玲屈服的？赵玲起身向外走去，赵破奴想跟上去，赵玲头也没回的就对他说，
我想一个人走走。
赵破奴为难的立在那里，云哥朝着赵玲追了出去，向赵破奴指了指雪狼，示意他不要担心。赵玲走了一路都没有理会云哥，后来索性坐到了草地上，默默盯着夜色尽头发呆。
云哥在他身后站了良久，赵玲一直一动不动。云哥用黛笔在自己的手上画了眼睛、眉毛和鼻子，一只手上的人有胡子，一只手上的人戴着花。云哥把手放到赵玲眼前，演起了手戏，一会儿小姑娘的声音，一会儿老头子的声音。
你为什么不开心啊？
我没有不开心。
你骗人，不是骗自己说没有不开心， 就可以开心的。
老头子板着脸不回答，带着花的手又问，
你为什么整天冷着脸？
因为我觉得这样看上去显得我比较深沉，比较与众不同。
虽然我觉得你冷着脸挺好看，可是我觉得你笑一笑会更好。
云哥，赵玲忍无可忍地扭过头来，看见的却是一张比星光更璀璨的笑脸。两个人鼻翼对着鼻翼，彼此间呼吸可闻。
林哥哥，我明天就要走了。
云哥自己都不知道为何语声忽然变得有些干涩，也许因为赵玲是第一个能听他唠叨也能听懂他唠叨的哥哥。他虽然有两个哥哥，可是因为父亲40多岁才有的他，所以二哥年龄长他太多，即使疼他能说的话却很少。三哥年龄差得少一些，却绝对没这个耐心听他嘀咕。昨天晚上要是换成三哥，早拎着他的脖领子把他丢到大漠里去了。
赵玲愣了一会儿才接受这个事实。是啊，她只是刚认识的小姑娘，她并不是会一直随着她回长安的人。可是这样明媚的笑脸何时才能再看到呢？恍惚间她只觉得似乎已经很久以前就认识过她了，也已经很习惯于她的叽叽喳喳。难道这就是白头如新，青盖如故吗？云哥看赵玲盯着她发呆，便笑着凑到他眼前，朝他吹了口气儿。
嘿，我就要走了，不许你想别的事情，只许想我。
云哥是天真浪漫的笑语，而赵玲却是心木的急跳，猛地别过了脸。云哥，你再给我讲个故事吧。
这个似乎连话都懒得多说的人，居然会请自己再讲个故事。
云哥喜悦地大叫了一声，啊，唐导唐导，你一边看星星一边听我讲故事，我有很多好听的故事呢。
云哥未等赵玲回答，就扳着赵玲的肩让她躺下，自己躺到了赵玲身侧。赵玲的身子不自禁地移开了一些，云哥呢却顺势挪了挪，又凑近了赵玲的身旁，靠在了赵玲的胳膊旁边。
林哥哥，你想听什么故事？
赵玲的身子虽然僵硬，但没有再躲开，淡淡地说，讲讲你为什么脸皮这么厚吧。
啊，什么，我那有吗？
云哥嘴里啊了半晌，终于泄了气地说，
人家脸皮哪里那么厚了。我们家脸皮最厚的是我三哥。哦，错了，他压根没有脸皮，因为他除了吃什么都不在乎。其实我的脸皮是很薄的。
云哥说着说着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声像银铃一样在星空下荡开。听着他的笑声，赵玲恍惚地想起了长安城那座空旷寂寞黑沉的宫殿。也许有了云哥的笑声，那座宫殿会变得也如他的笑颜般温暖明媚，至少赵玲的心也许会随着云哥飞翔过的脚步，也能飞翔于天地间。
赵破奴来叫二人睡觉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星空下并肩而躺的两个人，云哥正靠在赵玲的肩头嘀嘀咕咕说个不停。赵玲虽然一声不吭，可神情却是从没有见过的温和。赵破奴心中暗惊，大着胆子上前说了句，
已经很晚了，明天还要赶路，趁早休息吧。
赵玲眼风一扫，赵破奴只觉心中所思所想竟然无一能隐藏，这腿一软差点跪下来。
云哥，我有些渴了，你去帮我拿些水来吧，再拿两条毯子来啊。
听了赵玲的话，云哥笑着点了下头，大步跑着就去拿东西。赵玲依旧躺着没动，凝视着头顶的星空，忽然开口问赵破奴，
云哥的父母是谁呀？
赵破奴心中震惊，面上却不敢露出半分异样，恭敬地回道：
我不知道。哼，不知道？天山雪驼和汗血宝马被誉为西域良宝，先皇为了得到汗血宝马，发兵十万攻打大宛，倾大汉国力，死伤无数才得到宝马。这世间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天山雪驼呀？还有大漠天上的王白雕，地上的王狼陪伴。云哥又说了，你和他的娘亲认识，这一般的人物在你认识的人中能有几个？
我真的不知道，对方指点我们走出大漠是一番好意，又何必追究对方来历呢？
赵灵沉默了一瞬，轻描淡写地说：
哎，我不想追查他们的身份，我想留下云哥。
赵破奴大惊失色，一下子跪到了地上。
不可，万万不可，云哥的父母肯定不会同意的。
赵灵唇角微翘，似笑非笑。
这里不是你跪的地方，你起来。你是替云哥的父母担心，还是替我担心呢？我倒想见见他们，只要扣下云哥，他的父母即使是神龙也要现身了吧。
正在这时，云哥从远处一蹦一跳地走了过来，身侧的铃铛驮着毯子。
林哥哥，水来了。
赵灵向赵普奴挥了下手，示意他退下。赵普奴面色沉重地起身而去。如果云哥真是他的孩子，那当年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不敢再往下想，心中暗下主意，即使一死，也无论如何不能让云哥被扣下。
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，
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，
情如历史，爱恨纠缠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《云中歌》。
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，
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。
赵灵用毯子把自己和云哥裹好，一狼一驼卧在他们身后，两只雕卧在骆驼身上。草原的夜空低而空旷，繁星缀满天，再加上他们这个奇怪的组合，有一种神秘幽静的美。
林哥哥，你还会来西域吗？或者去塞北，或者出海。
听说南疆苗岭很好玩，我还没去过呢。
我们可以一起去。
哎，恐怕不会了，就这一次机会还是我费尽心思才争取到的，这也许是我这辈子走过的最远的地方了。你年纪比我小，去过的地方倒远远比我多呀。
两人沉默下来，赵灵忽地问：
云哥，你的故事中从来没有提到过长安，你愿意去长安玩吗？
我爹爹和娘亲不会答应，爹爹和娘亲不许我和三哥踏入汉朝疆域，而且我要回家。不过我爹爹说过，儿女就是小鹰，大了就会飞出去，我爹娘从来不管我二哥的行踪。过几年等我长大一些时，等我也能自己飞时，我去长安找你玩。
赵灵望着他晶晶亮的眼睛，怎么能让这么一双眼睛蒙上阴影呢？半晌后，他缓缓点了头，说：好，我在长安等你。
云哥一听就笑了，拍了下手：
那好，谁都不许说话不算话，我到长安之后，你可要尽地主之谊啊，我们拉钩。
拉钩？
你怎么连拉钩都不会？你小时候都做些什么呀？算了，来，我教你，就这样。
两个人的小手指相勾，云哥的声音清脆悦耳：
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，谁变谁是小猪。
赵灵第一次露出了笑意，他不笑的时候眼睛之内幽暗深沉， 可这一笑却仿佛令所有的星辰都融化在他的眼睛当中，黑眸内点点璀璨的光芒闪动。
云哥看了不禁一呆，脱口而出：
林哥哥，你笑起来真好看，比天上的星星还好看。
赵玲的笑意敛去，自己有多久没有真心的笑过了？是从那个夜晚躲在帘子后听到父亲要杀死母亲是吗？太想忘记了，也在努力忘记，可是每一个瞬间是越发的清楚。
赵林从衣领内掏出一个东西挂到了云哥颈间。
给你，到长安之后把它出示给守门人，就可以见到我了。
云哥低头细看，一条好似黑色丝线编织的绳子，手感特异，看着没什么特别，挂着的东西却很别致，好像是女子的一副耳坠。赵玲淡淡的解释：
这是我母亲在临走前的一天晚上拔发为绳，用自己的头发编织了这个绳子，做了挂坠给我留作纪念的。
云哥一听急得忙想脱下来：啊，你母亲去哪里了？这是你母亲为你做的，我可不能收，你要怕我找不到你，就给我你腰间的玉佩做信物吧。
赵玲按住了他的手：哎，不，等下一次你见到我把它再还给我就行了。哎，它呀虽然是我最珍惜的东西，可有的时候我也不想见它，挂在我心口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这个玉佩嘛，赵玲小手指勾住了腰间藏着的玉佩，晃了晃，微光闪烁间，上面刻着的一条龙好像活了似的。唉，我自己都憎恨他，怎么能让你带他呢？
云哥并没有听懂赵玲的话，但看到赵玲幽黑双眸中的暗潮涌动，云哥心里莫名一色，他不禁乖乖点点头，收下了发声。云哥摸了摸自己头发，只有挽着发髻的丝带，脖子上戴着的竹哨是用来和小桃小千交流的，手上也没有饰物，腰间只有装了姜片胡椒酸枣的荷包，这个肯定不能送人。从头到脚摸了自己一遍，身无余物。
赵玲看着他面色着急，淡淡地说：你不用送我东西。
云哥皱着眉头说：那怎么行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哎，对了，我看你刚见我时盯着我的鞋子看，好像很喜欢，我送你一只鞋子好不好？
云哥说着话已经脱下了脚上的鞋子，掸去了鞋上的灰后就递给了赵玲。
赵玲一愣，真是哭笑不得，他说：哎，你知道女子送绣鞋给男子是什么意思吗？
云哥茫然地看着赵玲，眼睛忽闪忽闪的。
赵玲盯着他一会儿之后，嘴角露出了笑容，接过刚有他手掌大的鞋，郑重地揣进了怀里，一字字地说：我收下了，云哥你也一定要记住。
嗯，爹爹和我讲过诺言的意义，这是我许下的诺言，我定会遵守，我一定会去找你的，你也一定要等我啊。
云哥的眼神很专注，赵玲知道他人虽小，心智却十分坚定，此话定会实现，伸掌与他击了三下，以星辰为盟，绝无悔改。
第一次有人如此待云哥，真而重之，若待成人。云哥欣然而笑，忽然想起了昨夜的事情。
林哥哥，你经常做噩梦吗？
赵玲没有回答。
云哥摸了摸他锁着的眉头：
我做噩梦或者心里不高兴的时候，娘就会唱歌给我听，以后你若做噩梦我就唱歌给你听，我会唱很多歌，我还会讲很多故事呢。
云哥清了清嗓子就唱了起来，他的声音犹有童稚，温馨舒缓的曲调荡漾在夜空下，听的人也轻快起来。云哥见到赵玲微笑，心中十分欢喜。
虽是童谣，歌词却别有深意，云哥对歌词的意义虽然没有真正的理解，反倒赵玲心有所感，一直沉默地凝视着云哥。歌 歌声中，云哥没有让赵灵睡去，反倒把自己哄睡着了。
傻云哥，能驱走噩梦的并不是歌声，而是歌声里的爱意，是因为唱歌的人有一颗守护的心。知道云哥睡觉不老实，赵林轻轻地把他往怀里揽了揽，把毯子裹紧了些。自从8岁后，赵林是第一次与人如此亲近，他在用身体温暖云哥时，温暖的更是自己。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，
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，
情如历史，爱恨纠缠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《云中歌》，
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，
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。